微信给大家分享了蔡公司画的漫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蔡公司啊，已婚有一子一女，下面我们把这个交给蔡公司。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在这新一年的第一个主日，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谢谢教会的邀请安排，让我能够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每到了年尾或者是新的一年的年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检讨自己过去一年过得怎么样，新的一年要朝着什么样什么的方向而去。所以我今天用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这段经文来帮助大家思考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到底在追求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是基督徒，但是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什么样的门徒？或者我们甚至可以从教会的角度去反思，我们在培育我们的会有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门徒？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应该怎样成长？要长到什么样子，我们才觉得那个已经够了呢？一般一个人信主之后，他首先做觉知祷告。觉知祷告之后，我们给他做一些初期栽培，上受洗课，我们希望呢他能够受洗归入教会。我们相信也不会停在这里，我们不会觉得一个人只要他受洗那就算了，我们还希望什么呢？接下来可能就是希望他固定的出席聚会了，聚会好像也不太够，那我们就会呢希望他平时有读经有祷告。那再加上还要什么呢？通常一般的教会有十一奉献，我们希望他成长到一个地步，他明白了，他也会参加十一奉献。他也希望可以呢发掘他的恩赐，也是在适合的岗位上来侍奉，比如说带领诗会啦，带领诗歌啦，或者做招待啊，或者做关怀工作啊、探访啊，这些都算小组长啊。那再接下来要怎么样呢？好像呢我们大部分的教会，我们培育到基督徒到这个地步好像已经差不多了。如果一个人他受洗了，出席教会，他读经祷告，他十一奉献，他参加教会，那么呢他参加教会的侍奉，那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基督徒，是吧？评估一下你自己啊，一般来说好像就这样啊。那你要再高大概就是全职侍奉或者半职侍奉，不是吧？这好像是最高境界。如果我们能够培育一个人，他愿意放下一切所有的去当传道人，我们觉得哇，这个人，我们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好像已经完成了，没有什么可以再做的。我要问的是，真的就是这样而已吗？难道做基督徒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我们常说一个人信主，其实信主我们都知道，不是加入一个宗教团。信主并不是只是等着上天堂。我们期待一个人信主他的生命有所改变，这是基督教信仰常常强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他应该有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很强调生命改变成长，不是吗？但是问题是，到底要什么改变才使一个人真正是一个基督徒呢？那我相信呢有几方面的改变。首先最明显也是最快速最表面的一个改变，就是生活形式的改变。你以前信主之前不来教会了，你现在来教会了。信主之前你不读圣经了，你信主之后读圣经了。你信主之前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了，现在有一笔钱你是贡献在教会里面的。这就是生活形式上面的改变，是最马上能够看得到，但是也是最表面。换句话说， 我们能不能够说一个人只要他固定出席聚会，固定读经祷告，受过洗，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还是不是？
不是的，
答案是对的，好像这个东西太表面了，不是吗？所以我们就强调要深一点。深一点的是什么？就是心态和精神上面的改变。就是你会听到有些人做见证说，他信主之前很怕死，他信主之后呢比较不怕死，信主之前很忧郁，信主之后比较有喜乐，信主之前没有安全感，信主之后呢比较有平安，对生命有盼望。哎，这个是一个改变，不是吗？但是我要问，是不是所有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在地上活着的都是基督徒？是不是？马上又有人摇头了，显然不是。所以好像这个呢还不真正显示你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好吧，那我们再深一点，就是伦理道德上面的改变。伦理道德上面的改变，有一些人比较明显，有一些人不太明显。什么人比较明显呢？就是那些信主之前比较坏的人比较明显。信主前黑社会老大、贩毒的、杀人的、等等，这些有很坏做很坏的事情，信主之后他不做了，那就很明显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见证，非常戏剧性。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人信主之前都很坏，是吧？那些不太坏的，我承认我自己就不太坏。所以信主之后呢，就不是太明显的改变，但是一定有，可能是脾气啊好一点了、啊，或者有一些习惯呢等等慢慢改变过来了啊。有一些人可能信主之前喜欢骂粗口啊，哎，改变过来了，就是比较小的，但是是有的，是有的。但是我同样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在道德上比较好，在品格上比较好的人就一定是基督徒？是啊，不是。有没有非基督徒品格很好的？有。有没有比基督徒好的？有。我们必须坦诚，对不对啊？的确有。那我问你，信主如果你改变到了这个层次，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这做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差别，不是吗？到底什么样的改变才显示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这就是我每一个人应当好好想的问题。有一方面的改变是最关键的一个改变，但是也是最被忽略的改变，那就是呢世界观和生活志向的一种改变。什么叫做世界观？世界观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而存在，它往哪里去，现在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样的意义，这种世界观。基督徒相信什么？相信有一位独一真神创造宇宙万有，又创造了人，然后把管理大地的职责交给人。但是人后来堕落、犯罪、悖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了，我们面对永恒的刑罚。但是上帝爱我们到底，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借着他兴起一个的家族、一个民族来作为世人的典范，告诉他们说，神的子民应该是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才是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上帝的计划没有被破坏，他继续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我们犯罪所应该承受的后果，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赐下圣灵，使每一个相信接受他的人能够领受新的生命，变成新造的人。然后有一天升天之后的耶稣还要再来，把上帝的旨意、把上帝的计划带到一个他原先所定的那个目标里面。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你相信耶稣，你就是信这一套的东西。我相信也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一套的东西但是他仍然不是基督徒的，应该没有，对不对啊？但是这一套的世界观不能够只是停留在你脑海当中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必须影响你的生活方式。既然我们相信有一位独一真神， 既然我们相信人类的历史是他永恒计划的一部分，既然我们相信有一天他所定的目标必然成就，那我今天应该怎样生活？我的生活应该跟非基督徒分别出来，我的人生目标跟他是不一样，我行事为人的原则是跟他是不一样，我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是不一样，我整个生活方式是不一样，这个就叫做基督徒。刚才我们所看的那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保罗为他的读者来祷告，他说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就是他写信的这个对象，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啊，这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不单知道还要真知道，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被照明之后要看什么？他接着下来的经文提到三方面，他希望他们看见的东西。第一方面呢，就是照明心中的眼睛，去看出神恩召的盼望。我发现你们的 PPT 都是繁体哈，其实我也有繁体版，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用繁体简体，因为我最近知道很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以为你们会用简体，结果我就拿了简体版的。啊，他说第一个就是看出什么，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句话有几个重点。第一，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是因为主的呼召，我们蒙召。既然是蒙召进入到主里面，那我告诉你，信主就不只是为了得好处、得福分，或者等着上天堂，不是。蒙召是代表你进来要过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常常讲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信耶稣上天堂得永生。坦白说，这一句简单的话是对福音非常非常片面的一个理解。我并不是说我们死后不会上天堂，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会。但是你从全本圣经来了解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死后上天堂这件事情是全本圣经当中的一部分而已，而且是蛮小的一部分而已。圣经还有一大部分的教导是关乎我们今生今世的生活方式，不是死后的事情。所以信耶稣绝对不只是关乎死后，死后是你今生生活方式的结果。你今生的生活方式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那么你将来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当然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但是上帝的恩典会显在我们的行为上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是因为我们蒙召。蒙召这个观念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为了得好处，就好像一个国家他招人当兵，招人当兵干什么？保卫国家，不是吗？这就是他的使命，他不是招他来享受这个兵营里面的好处啊，有薪水，有养老金，有保险，有什么，有这一类的福利，不只是享受这些。有没有这些？有，你放心。但是最终的目的不是那个，保卫国家才是他的使命。我们蒙召到主里面也是一样，这个观念其实在告诉我们，我们蒙召是为了过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新的生活方式里面，神的目标成为了我生命的目标，神的律法成为我行事为人的原则，神的计划成为我人生的蓝图，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典范。这个就是一个新的生活。所以跟你身边的人讲一次，你蒙召是为了要过新的生活方式。跟身边人讲，你蒙召是为了要过新的生活方式。那另外一方面，这句话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单是蒙召，而且我们蒙召的将来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的，是充满着盼望。那个盼望到底是什么？我再次强调，不是指死后上天堂这件事情而已。保罗是一个犹太人，在他里面，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脑海当中出现的是整个上帝的计划，从创世 到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整个的计划。当然那个盼望之中讲的是终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基督将要再来，现在被最污染的世界将要过去，将有新天新地的到来，耶稣基督将要坐在宝座上为王，万国万民万邦都要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就是神永恒计划最终要达到也必然一定会达到的一个目标。基督徒我们就应该好好想，既然这是上帝的计划，那我今天应该怎样来在地上来生活？所以蒙召是过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宣教的工作是关乎我们整个人，而不是我们应该抽时间去参与的一个事工而已。今天我们讲宣教的时候，一般教会一般的信徒对宣教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宣教理解为一个事工。虽然很多人都强调那个事工是很重要的事工，所以呢，他需要呢做完世界上的事情以后，或者过了每天完成该做的事情，他呢要抽一些时间来参与在宣教的事工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完全的观念，这个观念很偏差，因为从整个基督徒的世界观来看，宣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我们要抽时间参与的东西，而是你平时过生活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宣教。上帝的目标就是你的目标，你应当在你的那个岗位上，无论是工作是求学是你做家庭主妇，你的生活的圈子，你至终的目标跟非基督徒应该分别出来。你不是赚了钱完成了你的梦想之后抽一点时间，或者呢早一点退休来参与多一点的宣教事工，不是，你现在此时此刻你每时每刻都在这个计划当中，所以你应当把这个使命跟你的生活方式融合在一起，这个才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情。我讲一讲我生命的见证啊，这个漫画是我几年前画的。History is a story written by the finger of God。这是基督徒的一个观念。我们相信今天人类的历史的发展不是漫无目标的，地球不是漫无目的的在运转，而是朝着上帝的目标在前进。那我就应该好好想，我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其中。我从小就很喜欢画漫画。那我起初画漫画的时候，是因为我喜欢我的喜好，我希望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有名的画家，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娱乐别人。但是信主之后就不一样了，我就开始思想我可以怎样用上帝给我的这个恩赐来完成他的这个计划，我怎样能够把我已经得到的这个美好的福音，这个最好的消息，用上帝给我的恩赐去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创作福音的漫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给我的恩赐，上帝给我的可能也有给你，但可能也没有给你，没关系，不过上帝肯定也有给你一些的恩赐，上帝给你的恩赐很可能他也没有给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给我们的资源。那你要好好的思想，你要怎样用上帝给你的这些资源来参与在他永恒的计划。也许你是从事教育的，也许你是医生，也许你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也许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许一个学生，没有关系。每一个领域里面，你要知道你都可以来实践上帝的使命，把上帝的使命活现在当中，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该追求的东西，不只是追求那些表面形式上面的这种改变。所以当我们愿意奉献给神用的时候，按照我的经验，你只要肯，上帝必能。我没有真正学过画画，都是因为我自己兴趣的。 我也没有学过音乐，我的中文也只念到小学而已，中学开始就没有念中文了。但是现在上帝用的这些都是我没学过的东西，啊，你要肯，上帝就能，上帝就能。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段经文也给我们看到了，保罗希望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看出神产业的荣耀。他那句话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跟接在前面那一句啊，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指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当我们讲到得基业的时候，很多人理解为救恩，我们在主的里面得着救恩，但是这句话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这边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我问你，他是谁？
上帝。
神了，因为上面讲嘛，你们知道他的恩召，那肯定是讲上帝，对不对？接下来这个他，从语义上来说，直接的理解就是上帝，这是上帝得的基业，不是我们得的基业。其他有一些的经文讲信徒在主里面得的基业，那是另一回事，但这里至少不是讲这一回事。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那这个基业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必须从整个旧约去理解，因为你知道保罗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对旧约非常的熟，当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背后是有很丰富的思想，尤其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当中一再的提到了神看他的子民为他的产业，我没有办法详细的讲，但是你所看的这些经文里面都显示神以以色列人为他的产业。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子民到了新约的时候，很明显的不只是以色列人，其实旧约也不是，不过旧约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新约的时候福音就大大的向外邦来打开门了，外邦人也可以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这边讲的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其实他所讲的就是上帝得我们为基业。那边讲的基业就是我们，我们这些神子民。而那段的经文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些人在神的眼里是看为荣耀的，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这是关乎我们的身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刚才我讲的那个是关于我们的去向的问题，神荣耀的盼望，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去向。这边讲的是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眼中他荣耀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自我观。但是这样的一个自我观不只是告诉你，哎呀，你不要看别人怎么看你啊，你不要自卑啊，虽然你也许背景不太好，读书也不太会，也不是长得很帅啊，没关系啊，上帝爱你，上帝看你是荣耀的产业，也许会给你带来一些安慰，没错，有这样的功能。但是不只是这样，当保罗说到身份的时候，身份往往是跟你的职责，你的生活方式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保罗在接着下来的经文里面，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有一句话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蒙召就应当呢行事为人跟蒙召的恩相称。你有那个身份就应该有那一种的生活方式。圣经里面常常强调这一点，比如说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他提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边讲的是作品，我们是他的作品，在基督里造成的，但是有目的的，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身份，我们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具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但是不只是身份，这些身份带着职责，就是呢要叫你们宣扬啊，告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是一个学生，这是你的身份，但是学生有学生的职责，你要完成老师或者学校的要求。你是单身的，你有单身的生活方式，结了婚你有新的身份，你 是人家的丈夫妻子，你就应该有丈夫妻子的生活方式，不能够再像单身那样来生活，不是吗？你做了人的父母，有了孩子了，那你有新的身份，那你新的身份有新的品格。我们是神的子民，这是我们的身份，但是这个身份带着职责，就是我们是神在地上在人面前的一个代表。我们应该呢来完成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托付，这是第二方面。所以看一个漫画，所以基督徒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们不是呢要带着使命感去工作，我们常常强调这一点，你不要只是工作，你应该带着使命感去工作，带着福音的使命去工作。但是严格说起来不太对，应该是你要知道，你去工作，你最终的目的不是工作，你是完成上帝的使命。工作呢是你的一个方法，你的管道是你的工厂，你的校园是你的工厂。所以不是左边这个，左边这个他想的就是工作跟钱跟他自己的理想，然后带着一个十字架，带着一个使命。不是，基督徒应该是右边的那个，就是你至终的目标是荣耀基督，但是你带着工作，这是我们应当调整过来，我们生命，我们的整个价值观、人生观应当改变过来。第三，那就是呢，保罗要他们，上帝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看见恩召有何等指望，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方面就是要看出神的能力有何等浩大，这个能力是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显明出来的。当你愿意执行第一个，那就是呢，以神的盼望为你的人生的目标，你去完成上帝的旨意。第二，你认清你是谁，你是上帝荣耀的产业，你要活现出这个身份该有的那种生活方式。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坦白说，你跟世人就分别出来了。而你跟世人分别出来的时候，你就会面对压力、挑战，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你。你要做主的工作，你要完成神的使命，你会困难重重，你会面对许多的挑战和障碍。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忘记有第三个祷告，就是呢，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让你们看到他的能力在我们的信的人身上是何等的浩大。首先第一方面，这边形容呢，上帝的能力是浩大。他在讲前面两个的时候，他并没有多描述，但是在讲到能力的时候就有了。接着下来，他用了四节的经文来描述这个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是他在基督身上显的能力，使他从死里复活，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看基督，你就看到上帝的能力彰显，他用一个人所预想不到的方式，好像耶稣基督是很悲惨的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借着这个羞辱的记号，我们刚才唱十字架，他战胜了死亡，解决了人罪的问题，这就是能力最大的一个彰显。你看上帝在基督身上所显的能力，这个能力在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保罗的祷告当中，他提到呢，这个能力会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彰显出来，不只是在基督身上彰显出来，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彰显出来。在你信主的那一刻，神的能力就要在你身上彰显。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没有经历到上帝的能力，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很可能呢，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认真的去实践上帝的计划，活现出我们神子民的身份。我们跟平时以前生活一样，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会面对挑战。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 你就发现上帝的能力就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这是我过去21年全职侍奉的经历当中一再的经历到。我讲一讲我自己全职侍奉的见证。我在1997年的时候放下我的工作去全职，当时我跟我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师母，同一个人没有改变啊，还是跟她还没结婚，我们一起。虽然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我也非常喜欢我的公司，很喜欢我的老板，我是一个 graphic designer。我当时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虽然很喜欢，但是内心里面没有一种满足感，因为在那之前的几年当中，上帝一再的让我有机会参与到跟宣教相关的服事，包括呢去收集世界各地的宣教工厂的需要，然后为他代祷。当我为这些事情代祷的时候，我就看到世界原来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不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不断地读圣经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能够服侍上帝就是最大的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虽然我工作很好，我很喜欢，但是没有满足感，我觉得我还有上帝还有更大的使命要托付给我。所以当时我就跟我的女朋友一起祷告之后就辞掉了工作。辞掉工作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上帝会为我开什么路。我们开始寻求，开始去接触不同的宣教机构。那有一些的宣教机构说，你没有念过神学，我不能够接受你，所以上帝没有开门。后来呢，上帝呢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我们去了柬埔寨，今天接受一点基本的训练。那是一个新加坡的牧师在那边开的一个宣教学院，1年的课程让你在实际的宣教工厂上一边学习一边来经历宣教。坦白说，我踏上全职侍奉之后，面对许多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当然就是父母亲不太认同啊，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不太认同，但是经过祷告，父亲的态度有一些改变啊，不是变成支持，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你长大，你的事情你自己决定。后来我们就去了。第二个挑战，我们当时要去这个地方接受装备，学院呢要求我们为自己筹款1个月120块美金，不多，生活费就120块。当时那个是21年前啊，当时我们就筹了，有教会支持我们。但是在出发之前，那个原本答应支持师母的那个教会呢，决定不支持，我们也没有时间再筹款，所以我们那一年呢，就用一个人的生活费，2个人过。感谢主，我们没有到处去跟人要钱，说我们钱不够等等，没有跟人分享。但是上帝知道我们需要，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上帝就会供应。第三个挑战，这是我们到了这个柬埔寨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情形。还有呢，右边就是你会看到是用人的骨头拼成的一个柬埔寨的地图，因为呢，在70年代的时候，红高棉统治的时候呢，在那里屠杀了200多万人，为了纪念那一次的大屠杀，所以呢，他们就做了这个纪念。更大的挑战在前面，那就是到了工厂之后啊，这个发生战争哦。那是1997年的7月5号，我们刚刚到柬埔寨大概2个星期的时间。那几天呢，下大雨。如果你去过金边柬埔寨，知道那里的排水系统很不好，下雨之后只要半个小时，这个水就会淹起来了，大概到膝盖很高啊。这个房子里面，房子的结构不好，也是会淹水。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淹水的缘故，就不能够上课，我们就跑到市中心借用一个教会上课。上完课之后，那天中午就回到学院。你现在所看到左边这个白色的建筑物，就是我们当时的学院，我住在那边，在那边上课。就回到那边休息，我们就发现呢，周遭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呢，邻居讲话很大声，很紧张。我们就出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哦，原来他们在搬家哦，搬家没有什么稀奇，稀奇的是全部人都搬家。啊，你突然间发现你邻居全部在搬家，啊，那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呢，搬家应该选择一个天气比较好的日子。 我说刚才这个淹水啊，淹的差不多接近膝盖，他们呢就拿着生活用品啊、床垫啊什么就这样办。哇，我们赶快拿照相机拍啊，我就拍了。那后来呢，到了下午三点多，四周非常非常的宁静，因为全部都跑光了，只剩下我们那一个房子里面有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啊，我们这些都是从各地来接受宣教训练的人。我们在那里三点多的时候听到打雷了，听到放鞭炮，哎，奇怪，天气挺好的，为什么打雷啊？为什么放鞭炮？因为过年啊。后来搞清楚才发现，原来不是打雷，是炸弹爆炸声音。原来不是这个放鞭炮，是机关枪在扫射的声音，因为在几公里之外，就听起来不太明显啊。哎呀，我想，糟糕，打仗了，那怎么办？赶快逃了。那要逃呢？不能逃了，因为当时已经被封锁起来了，军全部跑完了，那个地方被这个军队封锁起来，变成战场。这个市中心那个教会听到消息，赶快开车来，也进不来，要救我们救不到，所以我们就被困在那个战场上三天两夜。这个战争除几公里之外，越打越近，打到我们的四周围啊，所以炸弹啊，这个子弹啊，都在我们四周围飞来飞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这个广播电台早已经说了，我们要打仗啦 啊！因为这个第一总理出国，这个第二总理就用他这个军队阵地啊阵地。那我们呢，有这个广播，但是呢，我们全部外国人，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哈哈，柬埔寨话嘛，啊，才刚去两个礼拜，怎么能够听得懂啊？所以就眼巴巴的看着邻居就这样搬走，我们就被困在上面啊。那这个。战争呢就在我们市周围，我们从二楼看出去就可以看到坦克车在路上，看到这些军队在那边拿着枪跑来跑去的。我们呢只能够做什么？只能够躲在那个房子里面祷告。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经历，当炸弹一爆炸的时候，你知道整个房子是会摇晃，你感觉到随时会崩塌下来的感觉啊。你去任何一个音响最好的那些电影院都没有办法找到那个效果啊。哇，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在做什么？只能够在那祷告啊！你知道我当时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说主啊，如果现在有一个炸弹呢掉进来，我们把我们这一群人全部炸死了，我们算不算殉道呢？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但是我给自己的答案就是应该不算啊，因为我都还不会讲柬埔寨话，我还没有真正传福音啊，就这样死了。但是我告诉你呢。那次的经历并没有把我们给吓跑，相反的，让我想一个问题：说如果今天我离开世界，我当然有把握上天堂，但是我回头看我的一生，我满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生命什么时候过去哈？你也想一想这个问题好吗？假如你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按照你现在的生活方式，你满意吗？你有遗憾？你觉得这就是你该过的日子？所以我们当时呢就立志说，我要过一个没有遗憾的日子。跟你身边的人讲一声，你要过没有遗憾的日子。外面在打仗，里面也不安全啊？为什么呢？因为到晚上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这个没有电流啊供应，有电流你也不敢开灯，也不敢点蜡烛，甚至连蚊香都不太敢点，因为呢，四周围都没有人了。你这家如果点蜡烛了，那别人知道这个家一定有人进来打抢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就躲在那个黑暗当中。到了半夜的时候呢，有军人跑到我们的院子里面来，啊，因为我们院子都是石头铺的，他走来走去，我们听得很明显的。然后拿着手电筒，一直那个往窗口里面照，看看里面有没有人。我感谢主没有被发现啊。里面也不安全，为什么呢？因为老鼠趁着我们看不到它，全部都跑出来了。你感觉到哇，那个天花板上都是一堆老鼠，然后呢，地上那个水的声音啊，也是老鼠跑来跑去。它以为这老鼠呢，跑到这个，你看到那个右边那个大图啊，有一个最靠近镜头的那个弟兄，他的脚上，哇，他赶快一踢，也不知道老鼠飞到哪里去啊。就这样过了惊险的两个晚上。后来第三天战事比较平静了，我们就把门打开，一打开看到一个火箭炮就掉在我们的门口啊！你看到这个右边下面的那个，就是当时那个火箭炮就掉在那里 哎呀，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掉进来的，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炸死，我们也不知道他是神迹吧。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火箭发射筒捡起来，然后用一个玻璃把它镶起来，上面写着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啊。后来我们就逃出去了啊。第三天的时候逃出去，你知道在市中心那个教会有一批的，包括我的老师，当时训练我的老师是一个美国短宣队林安国牧师，他在那边啊，还有一些的成员在那里，那几天完全没有联系。他知道我们在战场上要救我们救不到，然后又没有联系，没有电话，没有，不知道我们是死是活，你知道。所以到第三天我们逃出来的时候，其实邻居已经开始回来了啊。那些邻居说：“哎，不用走了，不用走了，没事了，没事了啊！”但是我们都已经吓坏了，赶快跑，赶快跑啊！到半路的时候，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就来接我们了，就送到教会去啊。跟那些短宣队跟那个教会的人一起见面的时候，哇，抱在一起大哭啊！因为真的彼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不知道怎么样。后来我们在那边躲了一个休息了一个晚上，我们联系了这个大使馆啊，在大使馆的安排之下，我们就坐军机回家。所以你看到那个照片呢，就是我坐军机就回去，就暂时避难了四个月。后来呢，我们又重新的回到工厂上去啊，不能讲的太仔细了。我在那边呢，后来完成了学业之后，我98年回国结婚，结了婚之后呢，就回到工厂去做这个收养贫穷人家儿童的这个工作。那边的人很穷，穷到什么都没有，但是孩子好多，又没有钱给他们吃饱，穿的也不好，也没有钱上学，所以我们就把他收养起来啊，给他们，跟他们吃穿，给他们去上学，跟他们传福音啊。你看这张左边的照片，1999年，这是当时我的师母给他们做一些课业上面的补习。这是2017年，我们再见他们，原班人马都长大了啊。其中有一个在念神学，有一些呢在机构里面工作啊。那我们继续吸取一些跨文化的生活经验呢。左边这个图是我手拿着这个蜘蛛啊，是活着的，还在爬，砸了可以吃。
对，
右边那个是骨科库啊。后来我到新加坡神学院去接受装备，继续的来参与宣教的工作，在同时呢在马来西亚的教会牧会跟实习，一有机会就到国外继续的来做短宣的工作。2003年我加入了华人福音服事差传会，就到美国接受一个月的执行训练啊。左边中间的那一位穿西装的是郑国牧师。后来2004年被差派到韩国，在那里做中国传道人的培训的工作，然后同时向中国劳工和留学生来传福音。2010年我到台湾华神去进修，2014年按牧啊，然后呢重新被差派，当中很多的细节我就不讲了啊。2014年8月份我们重新回到柬埔寨去，那是一个啊，我们20年前去过。过了很多年又再回去，那个地方卫生条件仍然是很差。我们面对挑战是什么？那就是呢，以前两个人单身很方便，现在呢有孩子了，你会为孩子担心他能够适应吗？吃得惯吗？学校怎么样啊？等等，教育的问题哈、啊，等等。但是呢，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恩典都够用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呢、啊。所以两个孩子呢。还很小就跟着我们啊，在柬埔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在开会，我们在地上睡觉啊。出路呢？起初我们还没有摩托车，我们就用这个嘟嘟车啊。左边这个图，那我们在那边做跨文化宣教士的培训工作啊，也到这个工厂上面去做一些布道的工作。爱上异乡的美食，那是我女儿。啊，你看到她在吃什么吗？在吃蛇啊。
天
啊！中产。中间那个图呢，烤蛇挺好吃的。中间那个图，你看我的儿子跟女儿也吃得津津有味，他在吮手指，你知道他在吃什么吗？你看他碟子上面有蛋壳，那个是鸭蛋，那个鸭蛋是里面已经孵成型的鸭子所以呢，打开来你就可以抓出一只鸭子，看到这个图吗？一个小小的鸭子，有没有看到？当然这个是比较熟的啊，比较大的，有一些稍微小一点点，但这个叫做鸭仔蛋啊。那左边的这个图就是炸好的蜘蛛啊，你想享受点美食，欢迎到柬埔寨去啊，很多可以选择。 好，那这两个孩子在跨文化的环境当中长大，那他们的孩子、他们的朋友都是世界各国的人，有日本人，有韩国人，啊，有柬埔寨人，还有其他的地方的人。那我同时也受邀，常常受邀到各处领会了。那2017年我就展开这个新的一个旅程，跑到德国去。啊，虽然德国的生活环境大家能够想象一定是比较好的，但是坦白说，我们的生活，我们整个家庭面对更大的挑战啊，这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这边仔细讲的了。但是我曾经，我的师母因为签证的问题被迫离开我们家3个月的时间，自己在外面漂流，啊，漂流几个国家几个城市，而我一个人又要侍奉，又要做爸爸，又要做妈妈，啊，就带着两个孩子啊，在那边啊，度过我们在那边睡觉最早的那一段时间。啊，那但是我们唯愿一生视主为荣。啊，这是我们在柬埔寨所拍的照片。我们一家人呢，骑着一辆小小的摩托车啊，来出出入入啊。好，那所以这些的故事告诉你什么？这是上帝给我生命的带领，他肯定给你有另外的带领。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愿意顺服主的时候，也许是全职，也许不是。但是就算不是全职，你不要忘记你在你的生活岗位上面也是应当以神的使命为先的，这是我一开始就讲的。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做主的门徒，你就是会遇到各样的挑战，但是你放心，这些挑战不是要把你打倒，好像这个左边的图，这个人以为这个恐龙会把它吃掉，但是当他伸手出去的时候，恐龙的牙齿还是可以被他打掉，因为上帝给他努力，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追求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三方面。第一，你应当成为一个以神的计划为你人生目标的人。第二，你应当追求成为一个生命能够彰显神旨意身份的人。第三，你应当追求依靠神的大能去完成使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今天照明了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出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彰显的能力何等浩大。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些信息不只是在我们里面成为一种的知识、一个观念，而是主导着我们的生活，以致我们为你而活，以你的目标为我们的目标，以你的计划为我们的计划，以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为我们的榜样，努力地活现出神子民的身份，并且依靠你的大能突破重重的困难，以致有一天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能够亲耳地听到你对我们说，你在有忠心有良善，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请不要紧张，转眼仰望耶稣。 心。